对于那些在家里敬拜的人，想告诉你们，今天教会的主堂非常的空旷，我的左手边没有，几乎没有人坐。我想在不远的将来，我们能够再回来一起敬拜神。以弗所书是保罗在狱中所写的书信之一，保罗在监狱中所写的，他想着以弗所的信徒，并为他们祷告。我们读到的这段经文是他的祷告之一，祷告以十四节的因此开头，就告诉我们他祷告背后是有原因的。要知道他祷告的原因，我们需要读之前的几节经文。以弗所书三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上当，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在这同一章里，保罗说到神任命他做外邦人的使徒，他解释了神对福音事工的任命和荣耀的目的。最后他在第十三章说到他的患难，因此在第十五节，最后因此在第十四节他说，因此他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面前屈膝祷告。对于那些知道并看到他受苦患难的信徒，十四到二十一节是保罗为他们所做的祷告。这个简短的学习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祷告，我们将能够看到这与我们对基督的信心有关。这个祷告是为那些渴望凭信心生活的信徒，同时也见证了属神的子民为基督受苦。保罗祷告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第十六节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是他祷告的第一部分。我不能完全理解他丰盛的荣耀是什么意思。查尔斯·霍奇，一个车里的学者建议，这必是指神的完美和丰盛，是神里面的一切丰盛使神得荣耀，成为敬拜的对象。保罗祈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对待他的子民，因神的荣耀使神成为一切美善的源头。神赐予信徒的目的是借着他的灵叫他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里暗示了两个重要的真理。第一个真理是，我们的内心有许多的功能，包括理性、思想、意志或情感，是我们所有思想和烦恼的主体，包括原罪和随后的堕落。我们也认识到，即使在我们重生之后，我们里面的善恶原则也会不断的挣扎，属灵和肉体的冲突不断。我们被神的灵复活后，需要在圣灵的帮助下不断的得到加强，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属灵和肉体的冲突中得胜。第二个真理是，我们心里是所有属灵征战的舞台，因此心里需要变强，或心里的力量需要被加强。这样的工作是出于神， 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九节也做了类似的祷告，他说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心里每天都因神的灵而焕然一新，这显示了我们每一天每一刻与主相交的重要性。然后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祷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即是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三章十七节前半段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正如保罗为以弗所信徒祷告一样，我今年为你们所有人做的祷告是基督可以因信住在我们心里。要经历这一切，首先我们需要明白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让我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个想法开始。从这节经文中，我们至少需要思想六个教训。首先，我们需要思想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呢？住的意思是居住，这比喻神的力量和影响存在我们的心中，以说服、提示或管理我们的心。有关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一点，我们需要对圣经进行一些查考。圣经中对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有类似的表达或描述，这些表达有时让我们感到有点困惑，他们的意思相近，但可能在不同的上下文中以不同的表达方式说明。然而这些表达有时令我们感到困惑。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基督里，或基督在我们里面，或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或者我们住在基督里面。清教徒使用一个词说与基督合一，或与基督一起，有许多各样这样的表达。我们将要学习这些不同的表达方式。现在我想更多的了解基督与先了解基督与我们的关系。基督是谁呢？他与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首先，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罗马书三章二十四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如果基督住在我们里面，那在基督里的也将住在我们里面。第二，基督为我们而死。罗马书五章八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么基督之死的印记也必在我们里面。第三，基督是我们的主。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一节所说，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这个意思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是我们的主。基督也是全人类的元首，正如罗马书五章十五节所说，只是过犯不如恩赐，若因一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何况神的恩典与那因耶稣基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岂不更加倍的临到众人吗？那犯罪的亚当是第一个亚当，而基督是第二个亚当，因为他的恩典使我们得以借着他得着神的恩典。基督是我们的智慧， 公义、圣洁和救赎。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第六，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这里的教会指的是联合教会，全体的教会，基督是全体教会的头。第七，基督是荣耀的盼望。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第八，基督是圣洁呼召的根基。提摩太后书一章九到十节，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救恩，最后一点，救恩在基督里。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因此基督的住在我们心里，给我们得救的确据。有时我们经历试探，我们的信心软弱，我们可能会怀疑我们的救恩，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救恩的确据不是建立在我们的感受和我们自我的认识中，而是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有一些描述也表明了我们与基督的关系，之前是基督与我们的关系，现在我们来思想我们与基督的关系。第一，我们受洗归入他的死，并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罗马书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意思是我们现在是与基督一起，我们借着基督得生命。如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因此我们借着基督得着生命，我们是属基督的。加拉太书五章二十四节，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们是属基督的。第四，我们被造是为在基督里行善。以弗所书二章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根据这些真理表明，我们能行善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造成，务要叫我们行善。第五，我们都是基督的肢体。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 岂不知你们的身子是基督的肢体吗？我可以将基督的肢体作为娼妓的肢体吗？断乎不可。我们是基督的仆人。这节经文可能更需要我们进一步的来思想，我们现在暂时不讲，之后稍稍再讲到一些。第六，我们是基督的仆人，哥林多前书7:22，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仆人。因此作为他的仆人，我们当侍奉主。接下来这个想法是有关描述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信徒们，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罗马书8:10，基督落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哥林多后书13:5，你们总要自己审查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基督耶稣在你们心里吗？基督并不是住在所有人心里。他只住在信徒心里。有信心的人，相信基督的人，就有基督住在他心里。第二，教会在基督里。那你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1:22。那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1:22。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如果你注意这里说信基督的各教会，注意各教会这个词是指不止一个教会，指的是犹太信基督的许多教会，即是基督教会。这些基督教会是在基督里，所以我们要珍惜我们的当地教会，而永远不要小看当地教会的价值。我们也当知道如何在当地教会里行事。第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相信我们许多人都非常熟悉接下来我们要读的这节经文，加拉太书2:20，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信他之后，在我们肉身中彰显出来。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基督也与我们的灵同在。提摩太后书4:22，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与我们的灵同在，也在我们的教会中。还有些经文说明了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益处，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就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因为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会与神的爱隔绝。罗马书8:39，是高处，是低处，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再一次，这是我们得救的确据。我们落在基督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魔鬼想要迷惑我们，使我们对自己的救恩感到迷惑。然而我们当要记得，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会与神的爱隔绝。基督是律法的总结，使我们得着义。罗马书十章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阿们。有时我们判断我们自己的关系，以我们自己自义，以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判断我们与神的关系。然而没有任何人能凭自己的能力来成全神的律法。然而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人都得着义。基督的恩典与我们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八节，愿我主基督耶稣的恩常与你们同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一节也说，我儿呀，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第四，我们应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格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句经文也需要我们进一步学习。第五，基督的能力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保罗知道在他软弱的时候，基督的能力覆庇他，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祝福和恩典。第六，我们在基督里成为神的儿女，都成为一。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第七，我们在基督里蒙神祝福。以弗所书一章三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第八，我们将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五到六节，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第九，我们属于以色列国和应许之约的人。以弗所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有一些经文描述基督在我们里面产生的结果。第一，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我们一起翻到圣经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那我们一起来读，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 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此，我们的生命的见证是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基督应当在我们身上显大，这表明我们的生活方式是有是有关系的。那教会之外的人如何看我们是有关系的，我们是否在基督在我们身上显大，不仅是我们嘴里的话，更是我们生命中所结的果子。第二，我们应当有基督的心，在若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五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第三，我们渴望赢得基督。腓立比书三章七到八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们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物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第四，我们等候基督的来临。腓立比书三章二十节，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因此我们的心当向往那永恒，不只是暂时的事物。第五，我们接受基督并遵他而行。哥罗西书二章五到六节，这也是一个具有挑战的经文。哥罗西书二章五到六节，我身子虽与你们相离，心却与你们同在，见你们循规蹈矩，信基督的心也坚固，我就欢喜了。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我们当遵主而行，不只是接受主为我们的救主，我们也当守他的诫命，听遵行他的教训。基督的名应当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十二节，叫我们主耶稣的名在你们身上得荣耀，你们也在他身上得荣耀，都照着我们的神并主耶稣基督的恩。第七，我们应当耐心等候基督。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五节，愿主引导你们的心，叫你们爱神并学基督的忍耐。我们当耐心等候基督的再来，这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结果之一。第八，我们必须遵守基督的教训。约翰二书一章九节说，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的，就没有神，常守这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我们要按着圣经认识基督。第九，我们效法基督的榜样，例如基督表现出的忍耐。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阿们。那些有基督住在他心里的人，是那些耐心等候基督、 即便在试炼和困难的时候。我们快速的查考了一些关于圣经中关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意思。我希望这一年下来我们能更加进一步的学习。今天讲到第二大点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和我们有限的心，我们有限的心心灵思想。相信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并不难，然而一旦我们开始以我们的心能够清楚的理解的方式来解释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我们就会开始意识到要理解它真正的含义是非常困难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相信这一点，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圣经对内住，对圣经对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有不同的解释。首先，圣经说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即使在圣经住在我们心里，我认为也有两种住在我们里面的解释。第一个是属灵的内住，罗马书八章九节，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属基督的。肉体和圣灵是相反的两端，指的是两个不同的方向。一，肉体是属罪，圣灵是圣洁的。罗马书八章十一节说，然而叫基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也是耶稣的应许，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是有属灵的含义，然而也有另外一种的描述。似乎圣灵也会住在我们身体里。哥林多前书，我们一起把圣经放到哥林多前书六章，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你有什么想法呢？我们的救恩不只是给对于我们的灵魂，也是我们的身体。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的灵魂是，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段经文清楚地讲到圣灵在我们的身体，我们被召要在身体里荣耀神，这必是指我们的成圣。指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结的果子，让人能够清楚地看到在我们的身体上。我们的口里承认自己的信心，对圣经和教义有清楚的认识，这是好的，然而这还不够，我们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圣灵住在我们身体里，他住在我们身体里。这节经文说圣灵住在我们身体里，我们被呼召要在身体里荣耀神。第二，基督的 不仅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诚实也在我们里面。哥林多后书11:10，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就无人能在亚该亚一带地方阻拦我这自夸。基督的道理必须住在我们里面。哥罗西书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第三，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5:4，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因此基督在我们里面。约翰福音15:6-7说，人若不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藏在我里面，我的话也藏在你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住在里面的意思不仅是停留或者留下，而是一种不断持续不断的关系，也意思是不断的被其影响。因此因为有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能够抵挡我们心里的罪恶，因此持续的存在，持续的住在我们里面，不只是一次，而是持续不断的。基督的道理也存在我们里面，我们藏在父的爱里。约翰福音15:10，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第五，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真理，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约翰一书4:15，凡认耶稣为神的儿子，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约翻福音14:23，这是一句非常著名的经文。耶稣回答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这里说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从基督在我们里面这个真理中产生一些问题，我们仍在试图理解这是什么意思和它各样的应用，我们仍然还有一些问题。第一，我们是否能像基督一样完全，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呢？基督的完全成为我们的完全了吗？然而，现实是我们不断受到试探，去追随错误的事物，这表明了我们的不完全。哥罗西书2:8，哥罗西书2:8，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着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所以保罗不是对非信徒说这话，他是对哥林多的信徒这么说的。所以我们的信心有时会被一些错误的事物影响。哥罗西书2:20，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 为什么仍然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所以说，那一些信徒在信主之后，再回到过去世上的各样规条，成为基督徒，有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仍然无法立即成圣。也就是说，但基督在我们心里不会使我们被神圣化，这不是基督住在我们心里的意思。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不是说我们就变得神圣了，我们就被神圣化。第二，今世的一切是否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基督此时此刻住在我们里面呢？既然基督在我们里面了，我们还需要什么呢？这个世界有时候就够了吗？相反的，我们应该求上面的事。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一节，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基督住在我们里面，然而与我们所想的不同，我们应当求上面的事。我们仍然是不完全的，基督在我们里面，他也在神的右边。第三，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要以这个世界为我们永远的家吗？基督现在住在我们里面，与将来我们与基督永远在一起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知道我们死后会与基督同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三节说，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约翰一书三章二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也就是说，圣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不会使我们完全像主，这是一个过程，有关我们成圣的过程。也就是说，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信主不是结束，不是我们属灵生涯的结束，而是 与基督一起走向永恒国度这漫长旅程的开始。基督在我们心里，我们与他同行，我们住在他里面，直到我们到天上。第三，把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想法和神的形象放在一起，有点难理解。神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赋予人神性中的某些品质。我们如何将之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个真理结合起来理解呢？人被造是有限的受造物，需要与无限的造物主。人被造是有限的受造物，需要与无限的造物主神的积极关系中运用这些能力。我们可能会说，我们照着神的形象所造，但我们却不是与神同等，因为人是有限的，而神是无限的。所以人在与神的关系中当应用这些神所赋予人的能力。 我们可能会说我们变得像神，因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基督是神又是人，但他住在我们里面时，我们是否也像他一样？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本身是创世纪三章中撒旦对夏娃的试探。撒旦说，吃这果子你就会像神，这是撒旦对夏娃的诱惑。就像摩门教中说人成被神圣化的教义，其中的逻辑是基督是神又是人，如果他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像他一样。道成肉身的基督是神又是人，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不能使我们像他一样道成肉身。你可以看出之间的不同吗？基督是道成肉身而来，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是神人二性。现在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他住在我们里面，这却不能使我们成为像他一样又是神又是人。不的，神人二性这个教义要与基督的道成肉身结合起来理解。基督在我们心里并不等于我们也道成肉身，人不能变得神圣化。第二，我们要效法主的形象，因为罪和败坏堕落，我们有罪恶的本性，我们因圣灵得救重生，能够效法成为主的形象。救恩很重要，因为救恩的益处之一就是恢复神的道德形象。哥罗西书三章十节说，穿上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所以那得救的人，他要穿上新人，这新人指的是我们被更新的状态，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神预定我们效法基督，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神预先选定我们，是要我们预先定下，让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救恩的目的不是要治愈我们的创伤，神预先定下我们的救恩，是要我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因此，如果我们真的是属灵的人，我们实在是爱神的人，我们的信心是正确的，我们的品格也会得以改变，我们的品格会被改变，我们变得像基督。我们能有怎样的成就，这并不重要。我们救恩的最终目的是我们品格的转变，变得像基督耶稣，有他的形象。因此查验自己的品格，小心你自己的品格上的见证，不要忽视这一点。 这是一个正当衡量你和神关系的方式。神已经预定基督徒的生命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神愿意让那些像他儿子一样的人住在天上，这样他就会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希伯来书二章十节。神还计划了信徒每天要走的道路，是他们每天都能够朝基督的形象更迈进一步。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将改变我们的品格，让我们更像他，更像基督。约翰一书二章六节，约翰一书二章六节，让我们一起来读。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着主所行的去行。这里说基督住在我们住，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我们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有人说我信主，神是我的审判官，他与我们同在，我们都可以这么说，因为这是对的。然而我们需要有证明，我们所信的，我们所说的是真实可信的，也被神所认可。我们如何证明呢？我们如何显明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根据约翰来说，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行。基督的品格将成为我们的品格，也就是说，如果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像基督一样去生活和行事为人。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保罗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我们应当学习基督，这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被告知不要效法世界，罗马书，我们若不效法基督的形象，我们就不可避免的去效法世界。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不要这么做，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无论嘴里怎么说，无论嘴里怎么说，都不能替代生命和品格的见证。效法这个词指的信徒的外在形象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被动的词，表示信徒不要让他的生活方式被世界的态度和压力所塑造。从积极的方面来说，信徒心里也有一个渐进的内心的转变，这种转变也是被动的。也就是保罗没有说转变你自己，而是说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而是依靠神的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来使我们得到转变。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描述了这个过程。这句经文说，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圣灵是我们转变的媒介， 我们再次想到我们能够改变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是圣灵的帮助。我们当理解圣灵是帮助我们改变的，那圣灵的用的方式是什么呢？他的能力他的内助还有圣经的话，他借着神的话将圣徒的内心转变为神圣子的形象，效法基督的样式。所以圣经吩咐我们，我们当住在主里面，遵行他的话，这是基督说的。所以真实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神学上的问题，我想要经历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我需要做什么呢？让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藏在你的心里。你可以有各样的信念，你有各样的想法和信心，你甚至为他而死。然而重要的是基督的道要丰丰富富地住在你里面，你所有的思想信心都是建立在神基督的道理上。所以圣经是非常重要的，你若不知道神的道，你不知道他的旨意。圣灵使用神的道在你心里运行。所以回到最基础的，回到最基本的，你不需要使你的属灵生活非常的复杂，回到基础上，回到根本上，你开始去学习圣经，并向我学习圣经。你若不学习圣经，我想给你这样一个警告，你的信心和你所宣告的可能都不是对的，你的信心也不是建立在岩石上，而是建立在泥土上。圣灵使用神的话将信徒的内心转变为耶稣的模样，效法基督的模样，不是一次性的，不是单一的行为，单一的一次性的活动，而是对信徒整个生活的平衡和集体的展现。这并不意味着信徒在生活中永远不会出现偏离的行为和态度，而是他的生命的整体基调有助于实现像基督一样这个目标。我将为这个信息做一个总结。了解了这么多关于基督，他住在我们心里，我们与基督的联合，并住在基督里各样的真理之后，我们心里必须充满属天的真理。但我们可能想知道我们应该记住什么，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应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因为许多时候我们知道却不知道该如何应用。当圣灵住在我们心里，在我们心里运行，并使我们能够相信主时，我们就知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因此我们在基督里死了，又在他里面复活，我们有永恒的盼望。这是我们主住在我们里面这个经历的开始。 我们将要不断地被改变，直到有基督的形象。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包括我们的称义、成圣和得荣耀。得荣耀是最终的结果。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中解释了这个过程。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加拉太书四章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这封书信的收信人是加拉太信徒，在他们心里有一些困惑。保罗对加拉太信徒说，我努力的工作，直到基督成形在他们心里。这里说明基督住在我们心里，这是一个过程。基督住在我们内心，基督住在我们心里，塑造我们基督徒的品格和生活方式。我们开始越来越像他一样，世界也越来越能从我们身上看到基督。因此我们属灵的成熟不是衡量我们有多少，不是按照我们有多少圣经知识来衡量，而是我们有多少像基督一样的品格。基督徒品格，你想当人们看到你时，他们会知道你去了教会很多年，你觉得人们看到你的时候，他能看到这样的不同？他能在你身上看到品格上的转变吗？基督徒，世界知道基督徒都是嘴里说得很好听的人，各样的真理。然而当他们看基督徒行为时，他们的生活方式时，他们的说话行为时，他们不能在他们身上和言语行为中看到基督。你如何想呢？基督在你心中，他在你心中形成吗？我们跟随主的脚中，遵行他的诫命。话虽如此，在结束这篇信息之前，我要添加最后一个功课来结束今天的讲道，有关我们通过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来使我们的属灵生活上更丰富，在这一点上有怎样的障碍。其中的障碍之一就是我们的过去，我们过去的事件和经历以某种方式影响我们。腓立比书三章十三节，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阿们。我相信保罗想要忘记过去的许多事，包括他过去的悖逆和抵挡耶稣。在他的迫害下有许多人受苦，还有他从同工的人那里经历了许多背叛。常常他的同工的人离弃他，他决心忘记这些，努力面前，为基督继续前进。我们是过去的产物，如果过去的经历是负面的，这些经历就会试图一次又一次地将我们带回去。这些过去 使我们沉溺在过去。我们可能是因童年受虐待。我记得有一个人，他的经历，这个人在童年的时候受到严重的虐待，他无法从中恢复过来，他今天活着，但他仍然活在过去的阴影中。我们可能因童年的虐待、悲剧、疾病或事故造成的创伤，那战争归来的士兵上有战后创伤，或者遭受车祸、家庭暴力或亲人背叛的等等。即使在我们成为信徒并相信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之后，我们仍然会重温过去，我们的价值观、世界观都被过去所扭曲。我们心里有深深的苦毒，我们无法从过去中出来。所以我们生命中发生的事情，我们以圣经的话很好的掩饰，然而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重温过去，被过去的重担压垮。在过去可能是别人的错误，然而在这一刻是你们自己的，我们自己的错。将来我们在看这一刻的时候，我们不能指责任何人，而是自己。我们无法从过去中走出来。基督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他给我们新的生命。然而与其效法基督的形象，我们回到过去。我们没有穿上新人，我们不断地把旧人带在身上。转变和基督效法基督的形象，是指我们通过祷告思想神的话，在神的灵里不断地得更新，并通过彼此饶恕和彼此相爱，来遵守主的诫命。如果我们不持续不断的经历属灵的更新，我们很快发现自己回到过去。因此我们要每一天都得以更新，每天与主的关系都被更新。若非如此，我们很快的就回到过去，我们就没有属灵的成长。我们的过去已经与基督一同埋葬，我们因救恩欢喜，然而我们仍然把过去带过来，我们仍然重温过去。我们当让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来更新我们。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属灵的更新，我们就很快发现自己回到了过去，没有属灵上的成长，没有属灵上的更新，我们就只有回到过去的苦毒和属灵的堕落。我祷告我们离开过去，放下过去，在基督里继续前行，并在我们的身心灵中荣耀住在我们心里的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想要被改变，效法基督的形象。我们感谢你，你给我们 所有的方式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知道基督圣灵住在我们心里，父帮助我们仰望基督，帮助我们思想基督住在我们心里是什么意思。帮助我们行在主里面，使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够遵守神的诫命，每一天帮助我们，我们的灵得以更新，每一天每一刻，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